建立巴比塔，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建造灵宫。
另外一方面就系建造灵宫。
建造巴比塔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
建造巴比塔就喺创世纪十一章
用人的方法。
啊，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理想。
用人的理想。
嚟建造。
嚟建造。
但最后还是失败。
但最后仍然系失败。
因为最后他们还是混乱，建造不成功。
最后佢哋系混乱，建造不成功。
表面是建造，其实是摧毁。
表面的建造其实是拆毁，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个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就是文化的末途。
这个是文化的末途。
今天现代的文化好像就是在走这样的一个死巷，死巷走不通的这样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建造巴比塔。
因为今日的文化，现代的文化都是走这个死亡的路。为什么呢？因为
死亡 ，dead lane，
死亡的路，
行得通。
死亡的路，因为他们都是建造巴比塔。
但是呢，我们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建造灵宫。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建造灵宫。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我们无论做咩，
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思想，
我时时喺神嘅面前思想，
常常在神的面前审查，
常时喺神嘅面前审查，
常常在神的面前思考，
时时喺神面前思考，
到底我们在做什么？
到底我哋做乜嘢咧？
不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才算一定见到灵工，
唔系一定话喺教会里边先系讲话见。
有的时候我看恐怕在教会里面做的一些事情啊，也在建造巴比塔。
甚至我恐怕喺教会里边有时做事情都喺度建造巴比塔。
你不要误会，好像我这样做有点过分。
唔好误会，我讲呢啲系有啲
但是凡是出于人的都是失败。
但系凡是出于人嘅都系失败嘅。
就是、出于神的才建造灵宫。
只系出于神嘅先系建造灵宫。
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不是在专门做这个教会的工作，还是叫属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是在建造灵宫啊。
有时我哋喺度做，唔系做
属灵嘅
教会嘅工作，属灵嘅工作，但我哋已经喺度建造紧灵宫。
因为我们以神的事为念。
因为我哋以神嘅
要荣耀神。为福音的缘故，
为福音的
缘故，为爱主的缘故，
为爱主的缘故，
为见证的缘故，
为见证的缘故，
完全坐在神的身上，
完全坐在神的身上。
我们是本于神，
我们是本于神，
出于神的，
出于神的。
我们依靠神的，
我们依靠神的。
我们也把所有的一切归于神的，
我们将一切归于神的。
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这是多么宝贝的三个 prepositions 啊，就是讲到这个三个介系词，就是把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原则说出来了。
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有三个很宝贵的 preposition， 就将我们
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原则，
将我们属灵的原则讲出来了。
因为如果不是本于神的，
因为不是本于神
的，那就是造巴比塔，
是造巴比塔。
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是本于神，但是我们依靠自己呢？
但有时候本于神，但依靠自己呢？
我们也做不成，
我们都做不成功。
还有，如果我们做成了，觉得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功劳。
还有，如果做成了，就觉得自己的功劳。
结果也是失败。
结果也是失败。
哎呀，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
我在求神怜悯。
让神能够帮助，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总得记得我们到底是为做什么事情。
希望神真系能够提醒我哋，我哋无论做咩，知道系为神而做。
无论是读书，无论是做事情，
无论做事情，
我们总记得这三件事情。
我一定要记得这三件事情。
是不是本于神？
系咪本于神？
是不是依靠神？
系咪依靠神？
是不是归于？
是是，
如果在这里面有一个有问题，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其中有一个有问题，就有问题了。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
我们先求他的国，
因为他的国就是他是王，
因为他的国就是他是王。
他发命令我们就顺从，
他发命令我们就顺从，
他来发动我们来做，
他来发动我们来做，
他给我们力量，
他给我们力量，
他给我们恩惠，
他给我们恩惠，
他给我们一切，
给我们一切。
我们知道在天国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知道天国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因为原来这个国度，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
我喺度睇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都系神嘅。
国度最主要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权柄，一个是荣耀。
国度有两个主要嘅意思，就系权柄同埋荣耀。
权柄是我们现在的恩典，
权柄系我哋而家嘅恩典。
荣耀是将来的盼望。
荣耀是将来的盼望。
也可以说呢，我们现在也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都系话我哋而家可以睇到神嘅荣耀。
也能够表现神的荣耀。
能够表现神嘅荣耀。
耶稣基督有一次说：“你的信。”就一定能看见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话：你入信就一定睇到神嘅荣耀。
是的，神的荣耀一部分显露。
系神嘅荣耀已经系一部分显露。
一部分系隐藏。
但一部分仲隐藏。
但把荣耀的带来的时候，
但当个荣耀
所有的这个荣耀都表现出来。
佢所有嘅荣耀都要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他的权柄能力。
但系我而家仲需要佢嘅权柄能力。
他的权柄临到我们的时候，
佢嘅权柄，
我们就顺服他，
我就顺
从他那里得到能力，
从佢嗰度得到能力，
靠着他来做一切的事，
靠着佢嚟做一切嘅事。
那么我再进一步的跟各位来思想，
然后再进一步的从各位思想。
我先说整体的，但这个整体的跟我们每一个个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先想整体，但这个整体跟我们个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昨天开始，李牧师已经跟各位一同讲到关于教会与我的真理。
从昨天开始，李牧师已经跟各位讲到教会的真理。
因为教会是神所关心的，
因为教会是神所关心的，
是神所爱的，
是神所爱的。
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我们怎么能够马虎呢？
我们怎么可以忽略，怎么可以马虎呢？
是的，教会到底是什么？
是的，教会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大家多少都会有认识，
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认识，
因为教会是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
因为教会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
教会是在地上，位置就是要叫我们在地上学习天上的生活，
教会在地上就以为我们在地上学习天上的生活，
教会就是教我们在地上要真正的照着神所指示我们的来扩展神国的伟大的事业，
教会就以为我们在地上学习来到扩展神天上伟大的事业。
我们也记得我们要做先知的工作，
我们记得我们做先知的工作，
因为教会是一个 a prophetic community， 是一个先知的团体，
因为教会是一个先知的团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什么叫做先知呢？
什么是先知呢？
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呢，
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
我们怎么能够为神发言呢？
怎么可以为神发言呢？
因为我们就从我们的经验里面，从神所这是我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要告诉别的人，
我们就将我的经验从神所得到的恩典告诉别人。
何西亚他曾经哀哭，成为一个哀哭的先知。
何西亚是曾经哀哭，所以他成为哀哭的先知。
他说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了。
他说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
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天有世界上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的世界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救恩。
因为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救恩的需要。
他们不知道救恩的需要。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信主。
他们不知道怎么信主。
因为他们没有看重这个救恩的重要性。
因为他们没看重这个救恩。
所以他们就灭亡了。
所以他们就灭亡
了。各位，你我，我们都要做先知的工作。
今天你我都要做先知。
因为教会是一个先知的团体。
因为教会是先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我们应该要把神的话带出来。
我应该将神的话带出来。
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在16章有一段话。
记得在马太福音16章有一段话，
就是当耶稣基督问这个门徒啊，
当耶稣问门徒，
跟他们说，他说，就是谈到关于这个他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到底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当耶稣怎么会讲起他相信是乜嘢？究竟认识这个耶稣是边个？
那么结果彼得他就是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结果彼得话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耶稣怎么对他说？
咁耶稣点同佢讲呢？
他说对，你是有福的。
佢啱，你系有福嘅。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但我将天国嘅钥匙俾你。
天主就拿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彼得就是拿着天国的钥匙啊，他就来建立教会。
就话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就可以建立教会。
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不能够详细的讨论。
我哋冇好多时间嚟详细讨论。
但如果你要明白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呢，在教会语文那本书不是推销书啊，不过就是那里面有这个解释关于天国的钥匙。
如果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在教会语文那本书里面找到。
天国的钥匙，所谓钥匙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开启的意思，那个开，好像是一个门，要把它开了。
天国的意思，钥匙的意思就是钥匙可以将门开，
意思就是说能够明白天国的内容，
就是说可以明白天国的内容，
能够知道天国是怎么进去的，
可以知道天国是怎么进去的。
不但是彼得有天国的钥匙，
不但是彼得有天国的钥匙，
你我都有天国的钥匙，
你我都有天国的钥匙。
这是一个 confession of faith， 我们信仰的一种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有这个钥匙。
这个是一个信仰的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就有这样的钥匙。
我们要把这个钥匙递给别的人，
我们将这个钥匙递给人。
很有意思，各位，我们知道这个钥匙这个字眼呢，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钥匙，
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这个钥匙出现了好多次，
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耶稣基督跟约翰说，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同约翰讲，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说他死，他活了又死了，死了之后又再活过来，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话他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他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
我们记得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他告诉腓拉铁菲的教会说，他说你们有大卫的钥匙。
在第三章里面，他话俾腓拉铁菲，腓拉铁非的教会告诉他，你们拿着大卫的钥匙，
那表明他这个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当福音的门开了就没有人关，好像大卫一样的有这样的权柄来管理，
就说这个福音的门开了就没人能关，就好像大卫有这个管理的权柄。
启示录里面第九章第一节跟二十章第一节里面，
在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和二十章第一节里面
说到有这个无底坑的钥匙，
讲到无底坑的钥匙。
那么钥匙是什么意思呢？
钥匙是什么意思呢？
钥匙就是那个开放的，那个开把这个门打开也能够把门锁起来，
就是这个钥匙可以将门打开也可以将门锁起来。
各位，我们信靠神的人，
各位我们信靠神的人，
我们得着救恩之后，
得着救恩之后，
我们有天国的钥匙，
我有天国的钥匙，
我们有死亡的钥匙，
我有死亡的钥匙，
因为神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因为神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我们有大卫的钥匙，我们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有大卫的钥匙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有无底坑的钥匙，
我有无底坑的钥匙，
我们甚至那个制服撒旦恶者，
我们甚至制服，
我们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们
实在没有这个力量，
我实在没
有
力量，
但主有这样的力量，
但主有这么力量。
我们现在的力量好像很小很部分的，
所以我现在力量好像小和部分的，
但是我们知道主他给我们充分的力量，
但我知道主给我们充分的力量。
问题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的容量 capacity，
就是问题，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的容量？
我们的容量越大，
我的容量
越大，我们越能够容纳神说不尽的丰富。
我们能够越能够越容纳神说不尽的丰富。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充分的来支取他的能力，
充分的来支取他的能力。
但是我们还不能够充分得到他的能力，
但我们还不能够充分得到他的能力，
也只等到他来的那个时候，
一直等到他来的时候。
各位，岂不是我们应该更殷切的等候他来吗？
各位，我们不应该更殷切的来等候他再来吗？
教会不但是先知的集团，
教会不但是先知的集团，
而且也是祭司的集团 ，a priestly community，
亦都系祭司嘅集团。
我们都是祭司，
我哋都系祭司。
正好呢，以色列人都是祭司一样，
好似以色列人都系祭司一样。
在出埃及第十九章里面，
喺出埃及第十九章里面，
神曾经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神曾经叫摩西话俾以色列人，
他说以色列人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佢话以色列人系一个祭司嘅国度，
这个国度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这个国度就系祭司的国度，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每一个人都系祭司。
这个道理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道理非常重要，
是教会历史里面不容许忽略的，
喺教会历史里边唔容易。
忽略的时候，
当忽略的时候，
教会就走错了路。
教会就会走错了路。
当注意的时候，
当注意的时候，
会就走到一个正确的路向。
教会就会走到一个正确的路向。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又在强调这项真理。
在强调这个
事实上，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这个。
彼得上来彼得前书第一章的
时候，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我们信徒的身份的时候，就特别引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
彼得前书一章讲到我们信徒的身份的时候，就引用出埃及记十九章。
他不是讲到祭司的国度，
他不是讲到祭司的国度，
但是他用另外一方面的另外一种说法，
他用另外一种说法，
他说我们有君尊的祭司，
但我们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祭司，而且我们也是君王，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
就是说我们不是单是祭司，是君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身份，
这是国度的意思，
这是国度的意思，
我们要做祭司，
我们要做祭司，
怎么做祭司呢？
怎么做祭司呢？
好好的敬拜，
好好的敬拜，
怎么做祭司呢？
怎么做祭司呢？
不是我们昨天我们提到是不是比在后书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敬虔，要虔诚的，那就是体会神的同在，真正的敬拜神。
我们不是讲了几多后书，昨天讲到我们怎么样敬虔来敬拜神呢？
祭司是做仆人的工作，
祭司是做仆人的工作，
做守望的仆人，
做守望的仆人，
称为黑夜的守望者，
成为黑夜的守望者。
祭司是仆人，
祭司是仆人，
是要照顾别的人，
是照顾别的人，
他们也做这种医治的工作，
是做医治的工作。
Healing ministry，
Healing ministry
不一定是医治人的身体，
不一定是，
但是要医治人的心啊！
但是医治人的心，
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在痛苦当中。
因为今天世界上面很多人在痛苦当中。
很奇怪，神没有叫天使来帮助那些人。
好奇怪，神没有叫天使来帮助那些人。
但是神要叫我们一些蒙恩得救的人。
但是神要叫我们一些蒙恩得救的人。
叫我们的手，
叫我们的手
来轻柔的来包裹破碎的心灵。
是轻柔的来包裹这些破碎的心灵。
是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
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祭司的工作。
我们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祭司的工作。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有君尊的祭司。
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
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没有别的事情，
我们没有其他的，
我们别没有别的愿望，
我们没有其他的，
没有别的目的，
我有其他的，
我们只有一样，
我们只有一样，
就是要先修他的国。先求他的国，
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他的义。
那么至于其他的一切呢？
至于其他的一切，
那就没有什么了，
咁就冇乜嘢啦，
不算得什么了，
唔算乜嘢。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本末倒置。
但好多时候，我哋本末倒置。
我们把其他东西在那里追求，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旁边。
我追求好多其他嘅嘢，将神嘅国、神嘅义摆。
其实，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其他的事情神都会给我们。
事实上，如果先求神嘅国，其他嘅嘢都会俾我。
那是次要，
我真系次要嘅。
最主要的呢？
最主要嘅呢？
还是 主他要我们直接做的事情。
但主要我们直接做的事。
我常常记得这个 F.B. Meyer 他曾经这样说过，有一个一位属灵的一个传道人。
曾经有一个属灵的传道人就这样说，
他说啊，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啊，好像是一件很贵重的一样东西。
他说神的国神的义就好像一个很贵重的东西。
那么其他的东西呢？他说其他东西家庭里那个是包装纸，在外面包的纸头跟这个绳子。
他其他那些东西呢，都是好像包装纸咁样。
我们过圣诞的时候，有人送礼物给我们。
我哋过圣诞嘅时候，有人送礼物。
我们把礼物留下，把纸头就扔在纸纸篓里面，因为那些不值钱嘛，
因为
也没有什么价值。
我将礼物留下，就将嗰啲包裹嘅纸就咁啊。
那些是次要的，
或者是
主要的是礼物的本身。
主要的是礼物。
各位，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应该这样，生活里面也应该这样。
各位，我们在生活里面都要这样。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好，现在我们就唱首诗歌。
现在我要唱一首诗歌。
就是我们刚才曾经唱过的49首。
在我们刚才唱过的49首。
我想我们唱完诗歌之后呢，有几个问题，我想跟各位稍微来说一说。
唱完之后，我有几个问题要稍微同各位讲一讲嘅。
好吧，我们现在来唱49首，单单唱一节。我觉得这首诗歌里面非常的好，我越长远的侍奉他，我就觉得他更甘甜，更甘甜。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们先求神的国，那个体会到他更甘甜。
我唱第一节。
没有几个问题，所以我想不会用很长的时间，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在这个workshop 之前。
我们只能在这个时间在 workshop 之前，我们可以有几个问题讨论一下。
曾经有两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先从神的家起手的这个审判到底什么意思。
有两位曾经提到说先从神的家开始审判是什么意思。
也许我没有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了。
或者我没将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现在是一个好机会。
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首先信徒是不是受审判？
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是说信徒首先要受审判。
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印象就是认为我们基督徒是要受，信徒是要受工作的审判，但是工作审判不是现在，是将来。
我常常以为我们信徒是要受工作的审判，但工作审判是将来不是现在。
但是呢，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审判先要从神的家起手，不是解释着将来的工作的审判，是指着现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这个时候要受审判。
但彼得书信里面讲到的从神的家开始的审判，不是单是讲到将来的审判，而是讲现在，就是
特别是指着现在的审判，
特别是指着现在的审判。
这个审判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解释，就是管教。
如果审判我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解释，就是说管教。
因为我们平常说我们基督徒不再受审判，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罪恶。
我们平时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再受审判，因为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恶。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那就我们有些地方不能够合乎他的心意，
或者有些地方不合乎他的心意，
他就要叫我们在今时，不是将来哈，请大家听清楚，不是将来，是现在要受审判。
他就要我们现在，不是将来，是现在受审判。
这种审判的意思就是管教的意思。
这个审判是管教的意思。
他要管教我们，
他要管教我们，
一直等到我们的行为纠正过来，
一直等我们的行为纠正过来。
那么他怎么管教法呢？
他怎么管教法呢？
当然不同的方法，
当然有不同的方法。
但主要的
叫
做我们受苦，
但因为受苦
啊，我们如果听话就可以，这时候不需要受苦。
如果听话时候有时
候，如果我们不听话呢，我们就受苦。
如果我们不听话，我们就要受苦。
不是每一种受苦都是审判，
但不是每一样的受苦都是审判。
不是每一样的受苦一定都是管教，
每一定每一件的受苦都是管教。
但是很多的时候实在是这样，
但很多时候实在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对，这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而是着我们对生命的纯洁，生命的圣洁，我们圣圣洁洁，不圣洁神就要对付我们。
你是讲我生活的纯洁的问题，如果不纯洁神就要对付我们。
也有一位提出来说，主如果马上来了，
有一位提出说，如果主马上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做了，
那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
那么也根本做了也没什么意思，就干脆过一天算一天就好了，是不是这样？
总是没意思了，
我们也不要提钱了，我们也不要买产业，也不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不应该买产业，不应该存钱呢？
那么他就提出这样，是不是要带着一种好像是不是消极的态度？
这样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带一个消极的态度？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因为甚至在初期的教会都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甚至在初期的教会都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保罗他就特别警告当时教会的人，
所以保罗特别警告当时教会的人，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主要快来了什么都不要做了，
他说不是主要快来你什么也都不
要做，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工作，
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工作，
不做工的不是没有饭吃，你说不要做工等主来就可以了，站在山上穿着白衣服等着就好了。
他说不做工的就不可以有饭吃，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站在山上面穿着白衣服等主来吗？
那么事实上在安息日会在1845年的时候，他们确定主来的日子是1845年12月1号，那么结果主没有来，那些人呢结果就很大的失望，也引起很多的人反对基督教，曾经有这样
一件事。1845年这个安息日会，他们曾经是预言说1845年12月1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但因为没发生到，他们就非常的失望，
因为很多的人什么都不做了，就是这样等着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不是很好吗？这样等清清洁洁等主。
那有些人说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那就清清洁洁等着等。
不是，我们要更殷勤的在主的面前。
不是，我们是要更殷勤的。
怎么殷勤呢？
怎么殷勤呢？
做主的仆人，
做主的仆人。
圣经里面屡次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忠心的又良善的又警醒的仆人。
圣经常说我们要做忠心良善和警醒的仆人，
我们要做先知，我们要做祭司，好好的努力的很紧急的这样的来做神的工作。
我们做先知做祭司好好的努力好紧急咁样嚟做神嘅工作。
好，有一位曾经提出嚟关于信徒被提的问题。
有一位曾经提出这个信徒被提嘅问题。
这件事情我是把明天上午就专门讲到这一方面。
咁我明天上午就会专门讲喺呢方面。
所以我现在就不提了。
所以而家我就唔提啦。
明天我就特别关于这个千禧年的问题。
明天我要讲到千禧年嘅问题。
被提的问题。
同埋被提嘅问题。
有不同的主张，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嘅主张，不同嘅看法。
我就想跟各位来解释一下。
我想同各位解释一下。
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位提出来，
还有呢，第一位提出来，
他说永恒是无始无终的，
他说永恒是无始无终的，
神的作为跟表现也是这样，
他说神的作为和表现也是这样。
圣经里面开始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启示录末了的时候讲到主再来，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将来主来的时候以后这个情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太清楚的解释。
圣经是讲到从宇宙开始，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启示录的末了，但是到启示录耶稣再来之后的事情就没有讲到清楚了。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不清楚。
其实我也不清楚，
因为没有很详细的解说。
因为没有很详细的解释。
也感谢主啊，如果详细的解说就更糊涂了。
如果感谢主，如果很详细这样讲呢，就会很糊涂了。
更多的辩论。
更多的辩论呢。
所以很多的时候主不要我们所有的都知道。
所以有时主不要我们所有的都知道。
这是他的恩惠。
这个是因为。
所以呢，我们只知道新天新地有新的秩序，至于再多呢，我们就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
我只知道有新天新地有新的秩序，我们其他的都不知道了。等到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
最后有一个问题说。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体会主的同在，
就是关于体会主的同在。
那么不是说到耶稣基督现在是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吗？
那现在不是说到主耶稣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吗？
那么是不是指圣灵与我们同在呢？
是不是指圣灵与我们同在呢？
是的，圣灵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
是圣灵是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
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主的同在，
也就是主的同在，
是三位一体的同在，
是三位一体的同在。
所以昨天晚上我一直讲在不在，好像看见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
所以昨天我讲到在这里不同和不在这里，好像是矛盾，其实就不矛盾。
因为我们人太受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因为我们人实在太受空间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才这样的来分开。
所以我现在才这样来分开。
事实上神的同在是非常的奇妙，
事实上神的同在非常的奇妙。
因为主来不但是历史的事实，
因为主来不但是历史的事实，
很具体的，有体的来
好具体的
有影有体，
有影有体嘅，
而且是启示的来到，他来也是启示的事实。
那有启示嘅事实，
那启示的事实，将来孩子就是完全我们看得见，也完全看到很有很具体的来到这个
世界。那启示嘅事实，将来睇得好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是可以说是一个 mystical event， 或者我们说生命的现实实际。
但是我现在可以讲到这个是生命的实际，
是一种神秘的经验，
是一个神秘的神秘的经验。
所以我一直屡次讲主来呢是三方面，
所以我一直讲到主来有三方面，
主来是 historical event，
主来是 historical event，
主来也是 apocalyptic coming， 也是他的这个 event， 是这样的 event，
主来是 apocalyptic 的 event， 启示的事实。
但是在我们现在他来是 mystical event，
但现在
是一个神秘的经验，
他来 是一个神秘的一个 event。
听了福音而不信的，不是比没有听的有更有祸了吗？他说
听了 福音不信的，是不是比那些没听过的有祸呢？
那么这样说起来，要不要传福音？如果不传不是更好吗？
这样你至于要不要传福音呢？不是不传就比传更好吗？
我相信我不需要我答复你们，各位想一想好不好？
我真的不需要我答复你，自己想一想，
因为我还要想到这方面的事，
因为我跟你讲到这方面的事情。
我感谢主，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追求，
那就主要能够在主里面继续的追求，
主一定带领我们在 workshop 里面那个充分领受主的恩典，
是主一定带领我们在 workshop 里面充分领受主的恩典。
荣耀，荣耀，主为至仁父。